舌战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御医公站在这儿连连称赞，有人赶忙过来给引荐，把御医公介绍给项羽。项羽不认识，但是御医公可知道项羽这个大名。哎呀，众位将军，好不容易走在老汉我的那个庄村附近来了，无论如何要赏个脸，到我家里稍坐片刻，我把凉水温成热水，略表寸心，几位在我家喝杯茶，喝杯水酒再走。这老头这么热情，谁也不好意思说别的，盛情难却，那去喝一杯吧，就来了。老头挺富足啊，要搁别人这钱还带不起呢，你不能光让这几位将军吃啊，后边还八千子弟兵呢。就这些小伙子们啊，哪位吃馒头照着二两一个说，还不得个三十二十的呀，这得多少面呢。御医公不要紧，有粮仓，打个粮仓开吧。在这吃喝同时啊，御医公就把季布将军给请出来了，说将军，我看您跟这个项将军很亲密。哎，季布一听倒谈不上什么亲密啊，因为我保的就是他们项氏叔侄，我要在他们帐下听用。哎，我归他叔叔项梁管，那么这位少将军项羽呢，那我也得尊重啊。您问这干什么呀？季布将军，我有点心事想跟您说说。我有一个女儿叫虞姬，尚未婚配，我想呢把我女儿许配给这位项羽将军。我看这位将军并非池中之物，堪称为是人中之龙啊，日后不可限量。愿意将军您呢给成全其美事。季布一听，那太好了，我就给您提提这事儿呗。啊，有人可就知道了。大家这么一听，什么虞医公有意把女儿虞姬许配给项羽，哎呦，这老头可真有眼力呀。虞姬这姑娘也了不得呀，人才出众，堪称为倾国倾城啊。那长得太漂亮了，不仅长得美，而且是文武双全呢。如果这门亲事要是成了，那可堪称为郎才女貌。季布啊，愿意做这好事，回来就在酒席宴前当着大伙把这事儿提出来了。项羽赶忙推辞，哎，说使不得呀，怎么？哎，季将军，你别忘了，咱们是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是奉命到涂山来请还楚于英啊。怎么能够这个半路说亲呢？这回去得告诉我家叔父，哪敢私自就答应亲事啊。哎，这是这个大事情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三媒六证啊，怎么我也得回去禀过叔父，然后再谈这个事。所以我说使不得。哎，虞姬公笑了，项羽将军，不瞒你说，我这个人呐，口快心直，方才我想呢直接谈这事儿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哎，这个父亲给女儿提亲，尤其咱们初次见，当面就说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我才跟季布将军说这档子事儿。这没什么，将军不必往心里去。这样吧，你呀留下一件信物，信物啊就你留点东西吧，纪念品的意思吧，先放在我这儿，回去呢你跟项梁将军说，将军说这门亲事可以做，你呢就来接亲， 将军说这个亲事不宜做，那么咱们就作为败论，好不好？项羽一听，好吗？这个嚯，环楚、余英、季布、钟离昧都跟着说好话，你看愣才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嘛。嗯，我看使得，留什么信物啊？您给留点东西吧。项羽一瞧，我这盔甲、枪马这都刚得来的，我也舍不得放这儿，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。这我说把宝剑，这行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老头啊，当时停杯不饮了，放下酒杯，拿着宝剑到后边给女儿道喜去了。把这事情跟女儿一说，虞姬接过宝剑来就哭了。老头觉得是女儿不好意思，实际不是。虞姬呀，读的书很多，知书达理，非常娴熟。他为什么要哭呢？他觉得这个信物不吉利，哎，留什么不好啊？哪么一块手绢呢，也比这宝剑强啊！哪有定亲给留宝剑的？这不顺利呀，别扭。那么以后这宝剑怎么样？那就后文书再说了。所以为这个虞姬哭了，老头还乐呢，哈哈。哎，女儿，不要不好意思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，啊。然后回来又陪着几位英雄喝了一阵，这个情况就变了。怎么变了？开始呢是从这儿路过的客人，现在好，一下子项羽变成交客孤老爷，所以上上下下的人对项羽都格外客气。虞公留这几位英雄别走，在这盘桓一日吧，又在这儿耽误了一天，第二天这才上路，辞别了虞公，回到会稽来见项梁。项梁将军是出城来迎接，他特别高兴，我家侄儿不虚此行啊，没想到这么痛快到涂山就把桓楚余英给请下山来了，多不容易啊！据说请他们兄弟的不少，人家根本不去呀，这是很看得起我们爷们儿。尤其呢还带来了8000子弟兵，这一瞅这8000子弟兵啊，嘿，甭管谁只要一见这8000子弟兵，这胸脯就往起舔。因为什么呢？这8000子弟太威风了，太精神了。嗯，项梁是不住的点头啊，他拉着桓楚余英的手，二位将军呐、能够下山到会稽去救啊，助我叔侄一臂之力，真乃是项梁三生之幸也。这二位也客气了一番呐、知道项梁将军在会稽起义，杀死了贪官殷通，我们早就想是弃山归正路啊，投奔将军，怕将军嫌弃，没敢呐、贸然前来。这次项羽将军到山上去了，告诉我们您招呼我等下山，恐怕我们来迟了，望将军您多多恕罪。哎呀，太客套了，赶快让进城中，就在帅府摆宴，哎，给桓楚余英接风。随后呢，项羽就把在涂山怎么得宝的事情跟叔父说了一遍，项梁更高兴了，这是千金难买的东西。哎，你光有钱想买这盔甲枪马，那上哪儿买去？随后呢，季布又把在南村招亲的事说了。哎，项羽一听，我说季布将军，你让我说两句，这事儿我可没答应，不知叔父您允许不允许，所以我没敢应这个亲。项梁哈哈大笑，什么允许不允许，你已经应了亲了。项羽一听，我没有，没有，你给人留信物，人家那么大的姑娘，你凭什么给人留东西？留下东西那就算答应了这门亲事，赶快宅吉日完婚吧。哎呦，感情项梁将军没反对，而且特别支持，呵，大伙儿啊齐声称赞。选了一个好日子，通知了虞公，虞公就把女儿虞姬给送来了。虞姬呢还带来了一个 堂弟，哎，他的一个弟弟叫于子期，带他来干什么呀？帐下听用吧。嚯，这个项羽一结婚，会稽城是举城欢庆，大热闹了三天。随后继续招兵买马，哎呦，没几天的功夫，项梁人马超过十几万了，麻烦了。怎么了？这会稽这地方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军卒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项梁跟几位大将这么一商量，干脆吧，咱们呢高挑大旗，吊民伐罪，举兵西进，征伐暴秦呢，干脆讨伐这秦二世得了。布告一经贴出，是万民响应。到项梁举兵这一天，老百姓呵，从城里到城外排出去数十里，设摆着香案，而且还送来了许许多多的慰问品。黎民百姓有多一半人都哭了，怎么回事？舍不得项梁叔侄离开会稽。一个是这叔侄两个人在这儿住的年头比较多，和大伙都有了一定的感情了。再说今日这一分手啊，不知何年月日再得相会。项梁心里也特别难过，也舍不得走，但是不走不行啊，得先办大事啊。他嘱咐这些百姓，父老们不要再送了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我们既然有举兵之日，就有归来之期啊，你们放心，等我们灭了秦二世之后，我一定选一个贤才，推荐他到会稽来做这个会稽郡守。选个贤才，哎，那就是给老百姓找一个知疼着热的人，找一个时刻也不忘记黎民百姓的人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资格做这个会稽郡守。呵，老百姓怎么一听是齐声欢呼啊，黎民百姓最说理呀，他就有这么一样好处，你只要对他有点好，他就不忘你，你只要给他办点好事情，他是世世代代都记着你。项梁叔侄和这个会稽郡的黎民百姓洒泪分别之后，登上了征程，兵伐九江。等快到九江了，有探马来报，前面有一哨人马挡住去路，所有的军校个个虎视眈眈，大有厮杀之意啊，不让咱们过去。哦，项梁就把马勒住了。项羽一听，他抬腿摘枪，干什么？带我冲杀一阵。且慢，桓楚于英给拦住了，将军不必说慌，带我们到前面去看看是何处的人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说着，桓楚于英一催马过来，他们举目这么一看，呵，对面这哨人马好不威武啊，把大道都给查严了。正当中有一员大将，这员将头戴赤铜盔，身穿赤铜甲，斜披紫征袍，胯下紫鎏驹，手提大刀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往后边一看，一杆大道旗，绿缎色的红飞火焰，正当中一白月光，里边绣金字鹰。哎呀，把这二位给乐的呀，差点在马上摔下来。原来是英布将军，将军别来无恙啊。英布这么一瞧，这可真没想到啊，是桓楚于英二将，是哪阵香风把二位将军吹到此处啊。嘿嘿，别提了，说起来话可长了，将军你赶快下马吧，项梁将军来了。哦，你说的就是那会稽郡起义杀死殷通的项梁项羽吗？正是这叔侄。 我确实是为这两个人来的，我听说他们要娶我的九江，我要和他们较量一番。哎呀，误会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，这是踢发暴秦呐、啊！哎，您赶快下马。说着，桓楚于英先下了马了，英布这才下了坐骑。桓楚于英跑回来，跟项梁这么一说，项梁是赶快下马，宅凳都没宅利索，显一显坐在地上，得亏啊，旁边士卒给搀住了。项羽这么一瞧，叔父，您干嘛这么慌张？嘿嘿，你怎么会忘了？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！你不问问这是谁呀、啊？英布，桓楚于英那八千子弟兵是谁给训练出来的？就是人家英布啊！这元将可了不得，他曾经被抓过劳工，修过那骊山墓。哎，修完骊山墓啊，恐怕那些劳役啊是一个也活不了。所以英布啊，打死几个官军，连夜逃出骊山。哎，到了这个涂山，才见着了桓楚于英，在那儿给他训练了这八千子弟兵。训练好了之后，这个英布就告辞了。因为什么？他知道自己脾气不太好，哎，在这住的时间长了，恐怕与二将有什么摩擦。再说呢，英布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不愿意寄人篱下，他愿意说了算，所以他就到九江这儿来了，哎，另立山头，到这儿还真红火起来了，招了不少的兵马呀。今儿他听说项梁要取九江，所以他火了。他不知道桓楚于英已经归顺了项梁，这一见面后格外亲热呀。英布就把项梁给接进了九江，在帅府设宴给这些位接风。项梁呢，暂时就驻扎在九江这儿了。热闹了几天之后，项梁有一次上街这么一看呢、啊、哎呦，这九江治理的太好了，民风不错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肯定这地方有能人。项梁一打听，果然英布啊武艺十分高强，称得起是一位万人敌的大将，不过在智谋方面就显得稍差一点。他手下呀有一位智囊，有位谋士给他出谋划策怎么治理这九江，所以在九江这块是深得民心，老百姓特别拥护英布。哦，项梁一问这人是谁呀、啊？此人名字叫费贺。哦，项梁赶忙在一天晚饭后就把这费贺给请到了自己的书房，他想拜费贺为军师。费贺一听乐了，项将军，您太高抬我了，我哪能做您的军师啊？按我的本领来说呀，我只能治理这小小的九江，地盘要再大一点，我就有点吃不消了。您要想找一位军师，找一位胸藏锦绣、俯隐珠玑、上晓天文、下知地理、中明人和、运筹帷幄于掌上、决胜于千里的，我给您推荐一人，此人是姓范名曾啊。现在这人不在我九江这儿，他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居巢。这居巢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安徽六安东北。此人已经隐遁起来了，隐归山林，可惜这个人才了。他为什么要隐遁呢？被逼无奈，上不能报效于国家，秦二世无道，昏庸于酒色，下不能救民于水火，所以呀、啊，他空有一身的本领，无法施展，又遇不上明主明君，又没有那识才、重才、敬贤的人，所以他只好隐起来。呵， 项梁听这几句话急得直跺脚啊。这位范增先生在什么地方？在居巢啊，他就是远在天边，天涯海角。我项梁也要亲自把他请出山来。费贺一听，那倒不必，将军不可轻举妄动，您呢可以派一个心腹大将带着礼物到居巢去请这位范先生。可有一样，将军，我提醒您，您得找一个脾气好一点。为什么？是反这个闲人，这个能耐大的人，他脾气都大，或许他说话不好听，或许他根本就不给你面见。您找一急脾气去了，三言五语，人没请来跟人打起来了，那哪行啊。嗨，项梁一听，你放心吧，不用派别人，就派我的大将季布就足矣呀。我可以肯定，如果这位贤士范先生要一发脾气，我季布将军能给他下跪。说完之后，立刻准备厚礼。到了居巢，来这儿这么一打听，有人知道这么一位范老先生，不过他不在城里住。是啊，这是在季布的意料之中，这样的高人怎么能在城里住呢？乱哄哄的。那么先生能住在哪里呢？有人在这个旗鼓山看见过这位老先生，他也不经常下山，现在在不在那儿住也不知道，您去看看。好，季布在这儿待了一夜，第二天挨个嘱咐这些个军校。这些军校呢，早已经都化了妆了，没有一个说全穿着号衣啊，提着长矛大刀啊，打着旗放着炮，那哪是请人呢？那打仗，怕冲撞了这位老先生。以季布为首，所有的这些军校全都乔装改扮，改扮成买卖人的模样。吃过早饭之后，他们带着这些礼物就上路了，就奔着旗鼓山来了。倒是离城不太远，但是呢，到了山前，季布愣住了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这个山好清秀啊，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，真是怪石嵯峨呀，瀑布飞流，远处牧童唱着山歌，高空大雁排成了行，看村姑在河边那洗衣服，樵夫肩上担着干柴，好一个清闲的去处啊，觉得这儿的空气都特别的清新。哎，季布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怪不得呢，一些闲人雅士啊，有学问的人，看破红尘的人，都愿意找这么个地方待着。确实比城里强多了啊，一天人挤人，人看人啊，热闹闹，乱哄哄，早晨起来一睁眼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有什么意思？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要都跑这儿待着来，那也麻烦了。老先生学问这地方不错啊，找人打听打听，范老先生在哪儿住啊？有个樵夫只给季布一条路，您从这儿往上走吧。上山去之后，绕过那片竹林，就是范老先生的住家了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邹雨萍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。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3w.cnr.cn。点击娱乐广播。